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哦，这一个礼拜来收到很多的反应哦，不管是在我的网页上留言，或者说写信给我个人哦，这个都已经超出说从黑米开播节目到现在来的记录哦，从来没有看到大家反应这么热烈的哦。我以前一直在怀疑哦，说诶，我这个网页哦是不是白搭了，因为我觉得听友好像比到我网页上去看的人还要多，可是这次证明说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其实会到我网页上来看的人还是有啦，但是当然比起来没有听友来的多哦。那在这几个回应当中呢，让我一个想法一个感想，就是说哈，这个世界啊不会因为你哦的态度有所改变，地球呢也不会因为你的愤怒而停止转动，也没有人呢会因为你不同的一些想法哦而改变他自己的态度，唯一你能够掌握改变的呢其实是自己哦。当你遇到一个跟你频道不合的人你怎么办？其实就有两种方法哦，一种你就是改变自己去适应别人，第二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关系，但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哦。那说起来啊好像很残忍哦，诶怎么会世界会这么的不尽理想呢？没有办法，这就一个事实哦，欢迎大家来到现实社会。一个人其实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要有自己的信仰，那当然这一点呢是一个造成你今日人格的一个基础点哦。那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思想信仰哦，也表现出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那你表现在外呢也表现出了说诶别人会有对你怎么样的看法怎么样的反应哦。这些其实不是说说诶你坚定自己的信念思想就是一个正确的啊，当然这个正确是很难讲什么叫正确哦，公理自在人心哦，那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真相哦，我认为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你认为你觉得对的就是对的，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对与错，最主要的就是说做人什么其实就是求其放心而已，你认为你讲的话做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不会羞辱到自己，那就够了。我今天要讲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也不是故事，这是一个真实发，这两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教徒哦，他的虔诚哦并不是像我们讲的这样说诶有人问你说诶你信什么教啊，那可能遇到像我的话我通常都会说信佛教，然后就想一下顿一下，然后再补充解释一下说哦我其实只是家里有拜拜哦，因为真正的佛教徒好像是吃素的嘛，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哦，那我还没有那么虔诚哦，我还没有到那个有慧根去吃素的程度，所以呢通常我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再会想一下，然后补充说明一下说诶我讲的佛教徒其实只是说可能是我的生活方式会比较接近这个佛教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做法哦，那真正说去实践的话恐怕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也许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不过我现在也不能够说把话说得太满哦。也许有一天我突然顿悟想开了，就真的成为一个虔诚吃素的佛教徒，这个也不一定。好，那话说这位很虔诚的邻居哦，他不但说对自己非常虔诚，他对别人要求也非常的虔诚哦。那所以说呢我这个朋友呢他有异性朋友呢会到他家来哦，那这个异性朋友当然是说他们之间彼此之间已经有交往的程度，那当然会发生一些亲密上的身体上比较亲密的接触哦， 那有一天呢，这位虔诚的邻居发现了，说他一直把他当做一个救赎对象的朋友哦，他的邻居哦，哎，怎么竟然发生了这种贞洁上的罪哦？所以这位虔诚的邻居呢，非常的愤怒，去找我这个朋友，去质问他说：“你是不是犯了贞洁上的、操守上不对的一些不好的行为？”那我这个朋友当然就是很说，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他说：“对啊，对啊，跟我的异性朋友，我们已经蛮好的，在一起是很当然的事情，这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说这很正常啊，没有什么啊。”但是听在这位虔诚的邻居耳朵里面非常刺耳，马上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你已经犯罪了。如果你没有马上停止这种犯罪的行为的话呢，你将来就会下地狱。如果你现在不好好的反省你的行为的话，你也会下地狱哦。可是说真的，你目前已经犯下这样子的错误、这样子的罪行了，所以呢，唯一的方式呢，就是你们两个要结婚，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哎，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都会觉得这位虔诚的邻居实在是管太多了哦。当你自己很虔诚的时候，可是你没必要要求别人跟你一样虔诚吧。那当时呢，我的朋友就愣住了哦，然后就跟他解释说并没有像你一样的这样子的宗教信仰啊，在我的思想，在我的信仰里面呢，我认为我的行为没有什么错误，我也没有去侵犯到任何的人哦，那我也希望你尊重我。那这位虔诚邻居发现他劝不动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处去跟人家讲说我这位朋友犯了贞洁上的罪了哦。就这样子一传十，十传百，好像他们住在方圆一公里之内的人好像大家都知道。好，在这位邻居广大宣传之后呢，他发现好像大家不为所动哦。那这其他邻居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只是反应有点觉得说，哎，你管人家事情那么多干嘛？别人又没有侵犯到你哦。可是这位虔诚邻居啊，他觉得说哦，他这位朋友，我这位朋友哦，他的行为哦，已经触犯到这位虔诚邻居的思想，他的信仰了。当他发现说别人不赞同他的时候呢，他就发起了另外一个举动，那个就是把我朋友家的大门口哦，这大门当作是公共布告栏哦，就写了非常多的信，留了非常多的烟哦，贴在他的门上面。那怎么办哦？我这位朋友啊，他也很无奈啊，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只好说：“好，那我就不想跟你有什么接触了。”可是呢，这位虔诚教徒呢，还是三番两次的登门哦，踩到我这位朋友的地盘上哦，然后指证他的行为，要他也跟他接受他一样的想法、一样的信仰。当然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让人家忍无可忍了，所以呢，我的朋友呢就把这位虔诚的邻居就赶出去了，门关起来，然后呢又把他的一些留言啊、字条啊统统撕掉啊。当然这位虔诚邻居他这时候就已经失去理性了，发表了就开始讲一些不理智的话，甚至这样子不理智的话都已经让人家觉得说你不只是说你已经侮辱到你自己了，甚至你也侮辱到说你代表的信仰，你声称说你代表的信仰啊，你代表的一些宗教哦。那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这位虔诚邻居呢还非常不解哦，还是继续到处去跟别人说哦，说他凭什么哦把我的字条给撕掉，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不是他家。当然今天说你要在你家做什么事情，你要把你的字条当壁纸装潢了一下，没有人会去介意的。可是你今天要把这个字条贴到别人家的门口了，贴到别人家家里这个别人当然有理由去 去把它撕掉，然后表示自己的反对了，表示自己的愤怒哦。打一个比喻，就好像是说你在家里哦，你要干什么都好嘛，你要光着屁股翘着二郎腿，没有人会管你的。可是你到别人家拜访的时候，你穿着就是要整齐嘛。其实这个整个事情下来，已经不是什么宗教上面的问题了，而是说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尊不尊重的问题了。我自己本人说真的，并没有说什么所谓的宗教信仰哦，而是我在想说这个事情，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宗教，他呢在对你传教之后，然后对方不接受，结果你用的方式是一种威胁恐吓的方式哦，你说你会下地狱，然后再来呢就是用这种八卦的方式哦，到处去宣扬别人的隐私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宗教它的一个里头有一些什么教义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信仰哦，我不信也罢哦。其实所谓不管是一个好的信仰、好的社会、好的城市、好的国家，你不用去宣扬说你自己有多好哦。说真的，你好不好不是自己讲的啦，那当然也不是别人讲的，而是说当你真的好的时候呢，就像孔子讲的，近者悦，远者来哦，你不用去说什么，你名声好大家都会到的，你也不用需要去用这种威胁利诱恐吓的方式哦，去告诉别人你才是真理。好，这是一个关于尊重的一个事情哦。那第二个事情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这样子的最近台湾的新总统刚刚上任哦，位置都还没有坐热哦。其实在这个应该是两个月之前吧，选举刚结束的时候，哇真的是很热闹。其实台湾选举热闹哦，并不是只有这一次才热闹，只要每次碰上选举，不管是总统选举也好，立法委员选举也好，甚至说地方的民意代表，这种小从各式小选举到大选举哦，每次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口水战争。那尤其电视上哦，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政论节目哦，那大家这些所谓的一些名嘴哦，在荧幕上哦，这个唇枪舌战哦，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哦，这个讲的天花乱坠哦。听说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形态非常的受欢迎哦，收视率上面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人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可是我发现说在看这个节目的同时，或者说其实不管是电视啊、报纸也好哦、收音机也好，就是所有的媒体哦，都会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候哦去热衷的讨论这样子现在的政治状况啊，这某某政治人物的行为啊、操守啊，巴拉巴拉，有的没有，甚至人家家里的这个祖宗八代哦，这所谓族谱通通翻出来哦，就好好的讨论一番哦。说真的，这个在荧幕哦，在荧幕前非常非常热闹哦，这不止在荧幕前非常热闹，甚至那种你在电视机前面哦，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观众哦，这个气氛哦，也是这种气氛也是很高昂哦，每个人心情都很亢奋哦。那亢奋的结果就是某个观众听到某台某节目某个人讲了某一些话他不满意，他呢就会开始骂，然后呢指责这个人讲的不对。有些很多节目是可以开放那个现场所谓的 call in 哦，那很多人呢就会去打电话进去。那有些其实这个也是你要看你打不打进去，如果你打不进去的时候，你就只能在家里骂，骂了自己都已经要青筋暴露了哦。而且这些的所谓的 call in 节目的主持人哦，或者是现场来宾哦，他们都很厉害哦，他们很会操控这个现场观众的情绪，或者说电视机前面观众的情绪哦，那当然也很会操纵这所谓 call in 进来人的一些情绪哦。虽然说有些真的是现场播出，但是你打电话进去哦，那他们就会在这个适当的时候把你话卡掉，然后就说啊好谢谢，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请下位 call in 的来宾讲，然后你就发现你话只讲一半，或者是你这个 不是你要讲的重点，或者说你重点还没有完全讲完哦，你会发现，哎，你电话被挂掉之后，你哦真的是又更气了哦。可能有时候你在心情再亢奋一点，你就砸电视吧。结果现在电视这个品质都还不错哦。这扎下去之后，有时候只是小刮伤。那如果说说在疫情的惨重点，可能电视都被扎坏了、哦。从这个每天都会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激动的一些人哦，坐在电视机前面哦，就生气。生气呢，就主要就是说，因为某个电视节目里面的某个人讲了一些话不顺我的心，好，所以他很生气，很气愤。其实我对这样的情况哦，一直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虽然说每到选举的时候，这样子的节目有很多哦，可是也不是全部都是这样节目，因为毕竟台湾电视台实在太多了，有时候你要空气转了转，从头按到尾之后，你都会忘记说你到底有看知道有哪些频道了。所以呢，你在同一个时间，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听到这样子的言论的时候呢，你为什么不转台呢？好吧，你说别台节目不好看，那很简单啊，电视机关掉嘛，报纸合起来啊，收音机关掉嘛，不要听啊，不要看啊。你除了看这些你不合你心不顺你意的节目之外，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可以陪家人聊聊天，你可以去散散步，然后你甚至说摸两圈麻将哦，哎，这些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些代替方式。何况现在电视台又不是只有一台哦，又不是说又没人把你那样死按在电视机前面要你看这样子的节目哦，逼你观看这样子的节目哦，或者是说你家的遥控器有通电哦，当你要换台的时候呢？那他就会电你一下哦，逼你不准换台啊，也逼你不准关掉啊，所以逼你就是一定要看这个节目啊，要听这个节目啊，要看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我想应该一般人不太会在家里对自己的遥控器桌上这样子无聊的事情吧？这选择性很多嘛，你何必这样子去虐待自己呢？去让自己生气哦，万一血压高了，伤害来不是自己。不要看不要听，或者你就选你爱看你爱听的、哦、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世界。虽然说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你要看你要听的节目里面，你绝对还是有自己很大很大的一个选择的权利，不是吗？当然我对这些人的心态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啦，从以前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想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念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指姜太公钓鱼哦。我那时候听不懂看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觉得姜太公这个人实在是好笨哦，怎么会有人这样子钓鱼呢？离合三尺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吧，你既然要钓鱼你就把饵放下去啊，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有鱼儿会上来吗？可是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哦，有比较多的一些看过比较多的事情，听到都比较多事情，也经历过比较多事情之后呢，我觉得姜太公这个人真是太伟大了，真的就是愿者上钩，志同道合的人欢迎你来哦。那你不赞成的人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在这自由选择之余呢，也就是不但是尊重你自己，其实也是尊重别人。其实我觉得现在世事纷扰这么多，真的最缺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好，今天我两个故事讲到这里为止哦。如果讲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在啊？我想就是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哦，听不懂呢，就是大家就把它当作黑米今天跟大家讲两个故事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